各位听众好，在讲保罗复权旅程这个第十讲里头，我们开始讲保罗他的第三次旅程里头没有到过埃弗所。上一次讲埃弗所，第三次旅程就没有来过。不过他在回程当中去到埃弗所的南部的一个不远的地方叫做米莱岛，他在这个地方呢就召集了埃弗所的长老们来，给他们做了一篇非常感人的一个辞别的演讲，一个忠告。这是在《宗徒大书录》20章18到35节里头。在这个告别词里头有最后一句话是很有名的，就是说要记住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有福。所以这句话不在福音里头，是保罗给我们保留下来的。所以我们这样也就在这里辞别保罗啊，现在来拜访这个若望了。因为埃弗所啊，除了保罗以外也是若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讲从保罗到若望。埃弗所这座城给后代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参考资料。这座大城是保罗在小亚细亚停留最久的地方，2年半，在那个哥林多只是1年半，这里是2年半。这座城跟若望也有长期而深刻的关系。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看若望中途的这埃弗所是怎么样。圣经学者呀，给若望晚年所安排的这个谢园呢是这样子的。公元69到81年，他在埃弗所。好了，81年到96年，他流放到巴特摩斯这个海岛上，在那里写了《末世录》。好了，96到104年呢，他又回到埃弗所了，就是写了《福音》跟他的三封书信。104年，若望就在埃弗所过世了。安葬若望这个地方是一个村庄，今天叫做 Selgook， 离埃弗所啊不远，是一个山丘，它今天的名字叫做阿亚索鲁克山。山顶上有一座古堡，从远去啊都能够啊看得到。不过有趣的呢是土耳其人呢，他们占领了这个地方以前，Selgook 村庄的原来的名字叫做阿亚索鲁克，而意思是呢，就是说是神一样的神学家，所以英文所谓的 divine theologian， 神一样的神学家。那么一个对若望的一个称呼啊，就是用这个话说出来，他像神一样的一个神学家。在这个塞尔古克山丘上有若望的墓地，古人就为他立了一座纪念碑，所以这一座城跟若望有那么深的关系。在第四世纪的时候，这个墓地上建立了一座大殿，以若望为名，所以圣若望大殿。后来到第六世纪呢，东罗马帝国尤斯蒂尼安皇帝他在位的时候是527到565年，就去命令了在原地新建一座更大更辉煌的一个圣若望大坛。所以今天游客还能够看出了这两座大殿的那个轮廓都是十字形的，若望的坟墓在十字中间，尤斯蒂尼安这个皇帝这个大殿呢，它的遗迹是经过考古学家的仔细的勘察，而在1956年才逐步的重建它原来的那个相貌。那些石柱啊，那些宫殿啊，它的石板路啊等等的，实在是不亚于晚期后来在罗马新建的那个纳特兰圣若望大殿。也这个圣若望罗马的纳特兰大殿也叫做救主大殿，那是罗马四大圣殿之一，并且 也是他们当中最老的一座。不过呢，比埃弗所的这个若望大殿呢还要晚很多年，所以我们在埃弗所的若望大殿比罗马的那个救主大殿或者若望大殿更早。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反省一下若望的一生，怎么样是冥冥的当中实现了天主的救恩计划，特别呢是把三位一体的天主启示出来，也把他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启示带到了高峰。耶路撒冷教会一开始就是一个寻道的教会，所以便在公元30年逾越节耶稣被钉十字架，35年这是圣德万死在乱世的打击下，44年逾越节受若望的哥哥雅各伯被斩首，被赫罗德斩首，64年或者是67年贝托跟保罗在罗马殉道了。所以这些年来就是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公元30年一直到67年，就是贝托保罗或者是保罗故事的那一年。那么这个若望做了一些什么事呢？他跟贝托一同到圣殿去祈祷，治好了一个胎生的瘸子，他同贝托被捕日如，后来又被释放，这都是在众徒大事录第三章跟第四章里都所报道的。后来撒玛利亚接受了天主的圣道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派贝托跟若望去为他们祈祷，使得他们灵受圣神，这在宗徒大书的第八章里报道。所以这都是圣经关于若望最后的一些报道，以后的事呢就都是教会的传统了。那么在贝托跟保罗在67年在罗马寻道以后，若望就在69年来到埃弗所，所以在这里就住到81年。那么在这12年里头啊，很可能呢他就把圣母迎接过来，为他建立了一座一栋15就是10头子造的这个小房子，那就是我们以后要拜访的那个圣母故居。在以后的15年，就是81年到96年，若望被放逐到这个巴特莫斯海岛上，在这里呢他见到那个神师，写下了默示录。最后的7年，就是96到104年他又获得释放了，回到埃弗所写完了最后的一部福音，就是若望福音跟三封书信，这样呢就给天主的启示做了一个总结。所以我们讲若望实在是天主安排的一个天主启示的集大成的人他的岁月也就是活得最久，是在公元100多年以后才过世的。所以以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圣母故居的情形是怎么样，也是为我们很有参考的价值的。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为止。